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加大对盟友施压力度，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使用国家负责；韩国政府将石油资源安全危机警报上调至注意级别，研究释放石油储备，实施机动车限行；韩国外交部强烈建议黎巴嫩侨民尽快撤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再需要盟友为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支援，并对盟友展开了新一轮施压。当地时间18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想知道如果在美国扫除了恐怖主义国家伊朗的残余势力之后，由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国家来承担安全责任会出现怎样的状况。他指出，此前毫无反应的盟友应该会迅速行动起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大部分出口至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但该通道一旦发生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驻中东地区美军一直以来负责监视当地安全情况。特朗普将上述现状视作盟友搭美国顺风车的案例之一，意欲加强对盟友的施压。据悉，特朗普正在考虑展开军事行动，获取或破坏伊朗持有的核物质。分析指出，该计划将是现代美军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作战。随着战争迟迟未能找到突破口，白宫表示正持续要求盟友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提供支援。预测认为，美国的施压力度逐渐加大，韩国将很难断然拒绝派兵要求。美伊战争出现长期化迹象，石油供需危机出现端倪。韩国政府于18日下午3时将石油资源安全危机警报上调一个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产业通商部当天表示，经对中东局势进行细致评估后，断定当前情况符合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公告所规定的注意级别警报发布标准。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遭到封锁，20日是邮轮最后一次经该通道抵达韩国。从中东地区整体情况来看，下周之后邮轮抵达班次将逐渐减少，阿联酋紧急供应的2400万桶原油的运输工作也有待筹划。韩国政府正在寻找替代供应商，计划首先推进购买产油国或外资石油公司储备在韩国的原油。此外，为配合国际能源署的计划，韩国同意释放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正在权衡释放规模以及日程安排。政府还在考虑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制度，若全国民间车辆也被纳入限行范围，将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时隔35年的首次。其他正在研究之中的紧急措施包括石油制品出口限制、提升核电站利用率以减少石油消费等。以色列近日在黎巴嫩展开地面作战行动，韩国外交部强烈建议当地侨胞迅速撤离。外交部18日表示，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地区投入地面部队，当地局势持续恶化，建议滞留黎巴嫩的韩国公民乘坐民航班机迅速撤离。目前黎巴嫩境内共有120余名韩国侨民。韩国政府对与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旅行禁令级别的第4级警报，对其他地区发布建议撤离的第3级旅行警报。近日，以色列在亲伊朗伊斯兰武装组织珍珠党活动频繁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地面军事作战。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报告称，北韩持续开发战略武器，对美国、韩国、日本构成重大安全威胁。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当地时间18日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北韩致力于持续扩大包括导弹、核弹头在内的战略武器项目规模。报告指出，北韩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均在研发可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可搭载常规弹头的导弹发射系统。报告还指出，北韩成功试射了射程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另外，报告分析称， 北韩通过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积累了关于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宝贵实战经验，提升了自身的战斗能力。报告称，北韩为打击韩国和美国，将不惜使用非对称战略，对美国及盟友，尤其是韩国和日本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指出，未来五年，北韩、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提升导弹及航空航天能力，不过北韩仍将处于美国及盟军的遏制力之下。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美自由护盾联合军演19日结束，本次军演于9日起实施，训练情境融入了从近期多场战争中总结得出的战斗经验，以提高实战能力，同时着重于检查联合作战执行态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合军司令部表示，军演期间，韩美同盟致力于掌握迅速有效地应对复合型安全危机的能力。双方评价称，此次军演对于双方根据两国协议持续推进有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筹备工作，也是一次重要契机。双方表示，在联合军司令部的指挥下，指挥官和参谋对各领域能力进行了有机整合，进一步提升了在海陆空、太空、网络等所有领域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今年自由护盾联演的参演兵力约为 1.8 万人，与去年基本持平。韩国银行评价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果令今后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央行19日表示，当天召开关于中东局势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策的工作组会议，讨论国际金融市场现状以及对韩国国内金融外汇市场的影响。央行副总裁柳向大指出，美联储此次会议的结果令今后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等外部风险因素也持续存在。柳向大表示，韩国国内金融外汇市场的波动性仍然较大，将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内外部风险因素的变化，评估其对金融经济的影响，必要时将适时采取稳定市场措施。美联储在当地时间17日至18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0% 至 3.75%。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8日访问中国北京，并接连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会晤，商讨两国贸易产业合作方案。金正官和王文涛商定，尽管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急剧变化，但仍将集中精力落实两国元首之间的协议事项，维护供应链稳定。双方还商定，一旦发生物流货物延迟、大宗商品供需危机，将立即启动供应链热线等沟通渠道，展开共同应对。对于永磁体等关键材料，将通过出口管制对话、快速通用许可等制度，逐步提升两国间供应链的可预测性。双方同意在上半年召开韩中自贸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推动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将重启知识产权执行委员会，制定保护韩国音乐影视作品在华知识产权的有效对策。金正官与李乐成举行第五届韩中工业部长会议，这是两国长官自2022年1月举行视频形式会议以来，时隔四年再次会晤，也是2018年5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双方商定巩固两国在半导体、电池等尖端产业领域的合作，探索工业绿色转型、银发经济产业等前景广阔领域的具体合作方案。金正官表示，两国产业结构的竞争性较过去更加凸显，但是通过合作实现互惠互利的原则仍然不变，将继续发掘具有发展潜力的合作领域，克服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去年韩国结婚登记数量增长8%，连续三年保持增加趋势。 据国家数据处19日发布的数据，去年结婚登记数量为24万对，较2024年增加1.8万对，增幅8.1%。结婚登记对数自2012年起连续11年减少，2023年出现反弹，并连续3年保持增长。30岁出头人口的增加被认为是婚姻登记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年轻人群婚姻观念的改变也起到了一定影响。从初婚年龄来看，男性为33.9岁，与去年相仿，女性为31.6岁，较去年上升0.1岁。初婚夫妻中女大男小夫妻占比为20.2%，上升0.3个百分点。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